爬滚靠在咧山边，拢自望见爱人啊可爱的形影。就像走不出家的主人用心。
所以凤梨和菠萝是一东西吗？
凤梨和菠萝其实是一种东西，我觉得。
哦，那奇异果和猕猴桃是一东西吗？
嗯，其实也是一个东西，
是吧？
啊、
哦，
那。
圣女果和小西红柿吧，
不是小西红柿是一个词吗？西红柿和番茄是一个东西吗？这应该是土豆和马铃薯，
马铃薯是吧？
哎，得嘞，还有什么？
洋芋，
洋芋和土豆啊，洋芋、土豆、马铃薯。
对对，
这是啥节目？作为一个饺子爱好者，我这辈子得吃一次天津饭。我知道这个思路很奇怪啊，对，我特别爱吃饺子，然后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吃个 CP 嘛，就吃个天津饭去。但是这东西，
鸟山明老师点了个赞是吧？
嗯。
我还以为明天接着录六幺八买什么书呢。行行行，
哎，对，说这个还真是，就是六幺八当当网现在从六月一号开始吧，是200减30。对，我刚买了400块钱的，然后、
不过那个就是因为我关注都译作嘛，这一两年书号比较难拿，比较少相对。那个孟获总已经不在这业界了吧？
啥翻译吗？
嗯，就是出版这方面。
我从来没在过这个业界，就只是沾边、很多朋友在做、
是、
然后今年这书反正就买了点儿。其实最近那个商务印书馆是一直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出了很多新的书，然后就买了一些吧，算是补了点库、然后买了点平时三联书店就翻了几页就没再往下看的书。反正微版跟我拦着我那个三岛由纪夫那一套，我本来想买的，后来看了看实体确实是不行。
你比较那个，我给你推荐个，你不是要录科幻节目吗？给你录个，推荐个今年科幻圈译作出版的。
啥？不是克拉拉吧？
大作。就是机器人大师。
哦，机器人大师不是全、那个之前是我朋友翻译的，但是那不是全本吗？
对对对，现在是从波兰文直接翻译的。
对对对，这次不仅是直接翻译，而且是组本，两本一套的。
而且这书里有些不可描述的，不知道怎么过的神啊，那个。
这我明天录节目那位朋友是莱姆粉，所以就他已经买了，我已经见着实物了，但是我没看。
啊，那个就是做企划的那个也是我圈里朋友。
行吧，
反正这书挺有意思的，那个还能看出点那个苏联笑话的意思。
我知道，这毕竟是这个社会主义
统
治下
的、
对对
对
对
对，
好作品。对，行，怎么从老往这方向上拐，
最后聊吧，按理人买书是吗？
我最近在看那个奥克塔维亚·巴特勒的那个《莉莉丝的孩子》系列，就是他这个翻译不太对了，他叫 The 就是英文叫 The Exogenesis Series， 就是混种人纪元，直译其实应该是你看过这个吗？
我没看过这个，主要我看了一下这个又是施鸠。就过了，就是天地出版社的那个奇幻异丛，叫施鸠什么文学，反正就是我买过几本，翻译的都特别糟坑，然后
直接拉黑是吧？
我就 pass 了，属于。
他这个倒还行吧，反正。
而且就是这个作家不是一个又是非裔女作家吗？
对对对，你对这个
就是他们怎么说？我不是种族歧视啊，他们写那个英语我看不太懂那个。
他句子挺短的，
就这我原文没看过啊，就之前看那个那叫什么来着，我想想
5 minutes later，
我靠忘了，反正就是获奖的、前两年获奖那书三部曲，然后反正就是我看了半天看得有点晕。
这个作家还有一个叫播种者预言，是一个末世故事，然后是他的遗作吧，写了两本就去世了，因为没写完，好像这个还是就更有名一些。对，
嗯，而且那个就是你说这书我一看简介又说什么他的学生有你一生故事的作者特德江，我靠，他妈直接就查了。
嗯， 嗯， 嗯，反正我最近是刚看完那个克拉拉与太阳，然后我看了一作啊，然后一本，然后好多人跟我说就是英文版更值得看，后来我反而看完中文版，就英文版我也不想看了。对，就石黑老师实在是就太
个人觉得一般。嗯，
对对对，就用爱发电这个东西，哎，就稍微有点剧透啊，反正就这么回事吧。行，这聊到科幻，这旁边两位都沉默了啊。刘幺八都消费什么别的东西了？就不是这个圈的东西。北美没有刘幺八，这喵总又被我堵嘴了。对，
嗯，没有，还真买一耳机，但没到，就是一直在路上，就是非常就是鲁迪的 MD 一，这个真的节目里说，我的节目里我的那个节目里说过
啊。
嗯，
你买的那个
哪个版本？
我不知道，就是我这我还真不太非常了解，就是看到一个
MD 版本吗？我知道二分版本啊。
M D 一嘛 ，M D 一我上面印字好像也不太一样，就是我看好有很多不一样的印法，但是应该都差不多吧，并没有做很多，估计并不特别
啊。
嗯，
反正别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耳机应该是就是做工和售价，就是做工的那个成本，看起来的成本和售价差距最大的耳机了，就没有之一应该。
因为夏天我实在不想戴那特沉，让我那皮的，然后就特别不想
戴那个 Verbo One 了，是吧
？Verbo One 了。那我也没买，那个品控不是有问题吗？就那个特别大的耳机我不想戴，然后就想学的就可能买一个，再买一个就是比较轻便的，然后又比较这个就透气的。然后其实歌德有汉普嘛，其实别的不是非常想买，然后就感觉哎，可以鲁迪这还有这么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就找了一只在卖的，然后就买了。
就有这东西，那个，嗯，歌德终于不是那个是吧？嗯。都得靠意大利同胞帮衬，
耳罩还通用呢，好吧？
嗯，
是通用，是通用。嗯，对。
啊，我想起那书了，孟鹤总，就是也是他们师究那个异从的啊，叫什么《破碎星球三部曲》？就
行，
然后就反正也是黑人女作家，然后那书吧，就点的挺好的，然后那中文翻的特别扭，然后我看后来又看了原文的，他妈原文也觉得特别扭。
我真给你跪下了，
嗯，
就是你补这么一个，我得想着怎么捡回去。然后你一说一本书，就包总那边就噼里啪啦开始打键盘，哎呀，真是服了、啊，
一切都是石头门的选择。
嗯嗯，行，我这还有那个布拉德伯里，我还得再看一本。哎，还不过倒是好聊，老头子，嗯，压力不大。
我最近还想，这可能真得剪。我最近还想，最近要续一箱这个 Solid Link 那个东西，就这个。
哦，哎，
对，这可能得剪是吧？这有点这个利益冲突，可能跟这个
没有节目不用
没有吗？
那不管，啊，你提他你无所谓，又没给我第二期的钱。其实没给我钱，就钱很少。然后我说你直接换成产品得了，然后让他乘了个二。我说你就内部价给我呗。然后我现在家里一堆这个东西，我今天去机场接老婆孩子的时候喝了一瓶，然后就在机场就特别不雅的掩饰自己放屁的尴尬，因为就是好久没吃，之后肠胃真的适应不了。对，
嗯，压缩食品。嗯
嗯，包总六幺八买什么吗？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
呵
哦，
好的，
嗯，我的感觉是还行，就是比原来的要，就比上次可能在三四年前买过一个，然后不是很好用，然后这次感觉明显聪明多了。
嗯，
我家有一个小米的，应该是三年前的吧，然后
嗯，
我觉得这东西就80平米吧，就说的稍微保守点，80平米以下的房子没什么用。我不知道现在的是不是体积小了，转弯什么的更容易了。反正原来的这个就看着它就有一种愚蠢感，就它又大又圆，然后基本上你假如说摆东西，像我家书架比较多，就扫完了之后那个灰剩一个圆角，你知道吧？就特别直观，就觉得非常的不能接受。
相信我孟获总，像我家里这么多东西，这东西也没什么用，跟家大小没关系。嗯，
对，你摆的东西多嘛，就是它寻到比较复杂，确实是不行。
嗯
你的猫不跟它冲突吗？反正我国内的那个两只猫经常跟机器人小机器人冲突，
不是
发生战争，
不是说那猫喜欢坐在那上的那个老司机吗？那个
东西也不动了。
有的猫喜欢，对，有的猫喜欢。我们家猫是跟它没冲突，就不理它。
哦，那还挺
好，看着它过去，然后默默的走开。
对，
就是智商鄙视那种感觉，就是傻逼，你还想撞我啊？就那种感觉，对。我刚才为什么离开了五分钟？就是我们家猫吐毛球吐我床上了，对，我刚铺的床单。哎，我还没睡呢，它先睡了俩小时，然后在上面吐了一把。一阵一阵想挺想扔了的。
这就是有孩子没孩子的区别。
哎，别提这个了，对，这不是三胎政策刚出来吗？对。行，又拐这上了是吧？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是自己往上拐，没招。
来聊一下的这个事情啊！
我靠！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其实这个事情跟最近就这个日子，最近这个日子这个事情，这个敏感程度完全不一样。对，那个事儿，其实完全是可以说的，
是可以吗？
就是可以检索到，但是这个就你连检索你都不能检索，这个敏感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认错和不认错，这个在怎么说呢？或者说是不是？哎，我操，这个真的不能这么说下去了啊！就是不是最高层的错？对，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最高层的错，这个事儿就怎么着都行啊。
行吧，最后发现不是节目难剪，是剪了一期节目。
就是哎，喵总暂时没有回国打算是吧？
哎，现在你可能不了解，中加航班之间有很多问题。前段时间就中国不是那个因为熔断政策搞掉了几个航班嘛，然后加拿大政府很生也比较这个不满意，然后他也对等政策制掉的干掉了几个航班，导致有一段时间中加之间几乎没有飞机可以飞
啊。主要是特鲁多也一直是一个态度比较严肃的小土豆是吧？对，就好像跟一直不太对付。
最近有点换风格了。以太刚开始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最近不知道有什么情况，他态度比较强硬。
汉姆抽多了都这样。
对，胡子也留起来了。然后这个事儿出完之后就那个就导致大家有点这个担心我以后再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然后就是把那个机票的价格搞得就很高，然后就回国就意义也不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工作问题，虽然说是远程办公，但是就是挂机嘛，但是那个就时区还得对得上比较好一些。
但是好像加拿大有直飞北京是吧？
北京上海现在应该都有了，目前是恢复的比较正常了，应该每周都有几班，有一段时间是每周只有一班，还是半个月只有一班我忘了，反正很少很少，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反正上周那班又给北京添俩确诊，我估计又快熔断了。
估计又快熔断了。加拿大这波才刚刚完成第一针注射的这个计划，还有第二针还在等通知。所以说这个疫情还得持续一段时间。我也是刚打完第一针了，上周的时候呀。
但北美现在感觉已经就是过去了，基本上好多了。
人的心态是过去的，病例数是在那摆着，但是至少就是心态已经不在疫情的这件事上了，基本都已经对飞出去了。
现在其实特想连线涂总问问他那边是怎么样了。
他那不是最紧被自己最紧张的时候。
对，现在比较紧张。
对，这两天不是看 NBA 嘛，就是 NBA 那个，我是看的时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员，所以老是看的台湾广告，特别特别 low 逼的广告，台湾的没有不知那台湾，就是那个就每个广告好像多少现在都加入了一个什么疫情防护这个那个的，给人感觉就是台湾好像比较还挺紧张的搞得还。
台湾就过去一天应该新增单日超500了。有点失控了。我还等着妙蛙总回来呢。
对呀，回不去了，可能得年底了。
我给他买了个信仰硅胶套。
妙蛙四硅胶套。
对，那信仰耳机买不起。实在有点属实有点太贵。
也不是那个倒不是贵，主要是税有点重。是吧？
是是是是
对。就买完会觉得自己是个那啥是吧？
嗯，
马上觉得自己应该当天被打掉。
我天啊，你不行了，这是什么
？Sorry， 不好意思，
不
好意思。
不过这信仰硅胶套也是阿兹拉，那个也是因为 KT 总找我这事儿，然后开始的。
行，哎，对，说到北美，其实我还是最近很少见的买了一个全新的大尺寸耳机，就是 DT 880这个 Pro Black。就是 DT 880 Pro 的黑版本，
嗯，
好像这个东西是，
嗯，
我查了它的就是历年价格，就这个黑版本好像一直没怎么便宜过，好像一直是229刀和最便宜的时候189刀吧，
嗯，
就是没有像 DT 880 Pro 那样掉到很低，然后加上那个让我就天天吵我，吵得我忍不住了退群的大叔，是吧？哎，大叔这个真是烦，就是我不理他，他天天买 HD25， 这龙子才喜欢，我这
他故意
呢，嗯嗯，操，这拿我开涮是吧？扯了算了，反正880 PB 这个东西我拿到之后就稍稍有一点失望吧，就是我觉得它跟880 Pro 的声音其实高度一致的，只是声音不同，我觉得更多来自于那个黑耳罩的支撑性更强，
对，
嗯，对，所以，嗯，
然后头压稍微大一点，嗯。
就是比普通880吧，
对
，880 Pro 所有带 Pro 的那个电话线版本其实头压都很大，就是这个东西有点讨厌，就是它虽然戴的紧了，但是它的头压已经大到它的不舒适度类似 T1 了，对，然后这个就让我有点不爽，就是这种你这个声音你给我一个 T1 的舒适度，那我干啥不3000多块钱收个二手 T1 是吧，
嗯嗯，
我可劝你了，对吧，因为我那个880 PB 和990 PB， 我之前就听过了那个
啊，行，
还有990 PB，
嗯，
我知道我知道，
嗯，
那个黑窗也挺好看的，对，
嗯，
990 Pro 本来不就一黑的吗？990的 Pro 吧，
不是不是不是990 PB，
不是
一
回事，一
个
不是一回事，
是另外一个样，对，
哦，对对对，它那个990 Pro 啊，
嗯，
还是老990那个造型，
对对对，那
嗯，
那窗
塑料的
百叶
窗，
对，
990 PB 是一个就是990的那个百叶窗，
嗯，
但是全黑的，
嗯，
那还看着挺，
啊，
对对对对对，
像个车的尾翼啊什么的，
嗯，
对，
嗯
嗯嗯，对，990 Pro 应该是最惨的，它的亚马逊曾经降到过比880 Pro 还低的价格，反正其实爆量比较大，因为80 Pro 大一些，在这个二手市场上能看出来。
那990 Pro 一直都比80 Pro 便宜啊？
是吗？我还以
为
是
因为它是这样，
哦，
特别奇怪，就是那个880和850 Pro 是一个框，就是一模一样，只是头压不一样，就头压和耳罩可能有点区别。
嗯，
然后那个990 Pro 一直就是用的老造型。就是
对，
就是平底锅那个时代的那个990 Pro 就是那样，就一直没改，不知道为啥，然后它就便宜，
嗯，
也不知道为啥就便宜，嗯，
对，我觉得那个好看，然后他曾经还想买，我后来想算了，买了没什么用，但是看着挺好看的，那个老造型，
嗯，对对，它是比较那个复古那种造型嘛，就不是那个百叶窗那系列那个造型，
嗯
嗯，反正现在听880的声音确实是就恍若隔世吧，反正你随便一个什么阿兹拉这玩意儿，这频响这标的都比880强多了，对吧？这东西，
嗯，但是你一千出头打耳机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嗯，对吧？
嗯，一千出头都能买着啊，也不行，确实有 HD25 啊，啊，这其实还得说一下，就是最近 HD25 这个做工吧，有点糟心，就是 HD25 的损坏率现在挺高的，可能是罗马尼亚工厂的一个，对呀，就新 HD25 的坏单元的几率挺高的，就是罗马尼亚生产线可能它的那个单元引线那个部分确实有一定的设计问题，就原来爱尔兰产的新 HD25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但是罗马尼亚产反正是有，我身边至少有四五个吧，都有坏一边单元，或者是就是直接一边不响了，然后就直接送回去换新，对，只要你是行货买的，然后水货可能就稍微麻烦一点嘛，嗯，
哦，所以就该讨论那个罗马尼亚的那个，斯海塞尔和斯洛伐克的那个 AKG 谁更糟糕了，是吗？嗯，
就是我自己都赶上了，我第一个 Light 是坏了一边单元的，然后还稍微有点麻烦，因为我是买了个二手，对，然后还托上家去维修。哦，然后就倒了一手嘛，
嗯，
后来是应该是身边就群里面也有人遇到过，我个人感觉，因为我拆过那个内部嘛，就是它的那一块热熔胶好像是点的和原来的那个爱尔兰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它胶点的特别多，然后我在想是不是， 就可能是这个工艺没有那么精致吧，就导致了它的那个引线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对，
而且主要那 light 我用了一段，我觉得那密度，因为我以前那个 AMP 我也听过，然后那个就是各自出版的那种 ID25 我也听过，我觉得就有点那个差的有点多，
就倒浆糊嘛。对，就它声音还是土磨感说多了一点，但是确实好推了，就没有以前
是好推。但是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就是说，你要说我买这么个东西，我可能会听听古典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就明显就不行，就声音没密度，倒不是说它多糊。所以就是感觉跟以前比真是就完全两回事了那种，所以就有点失望了。
A25 稳定是我的散步耳机嘛，就是冬天和那个春秋天的时候，最近不行，最近30度了，这A25再不出去，就它下就一直亮在那，很长时间没响，它就被我放在了那个 SA5000 的那个非常银色的那个架子上，然后对，然后感觉很好看。
这加拿大不是包耳的，冬天真的没问题吗？
H25 我觉得还可以吧，毕竟耳朵还不是很大，就它其实那个虽然说是它包不住耳朵，那个就是耳朵耳廓不可能在那里面，但是实际上就是耳朵并不会露在外面，就它依然会被那个圆形的那个东西所盖住，所以说就还好。
行吧，那比我幸福，我宝华 P7 都是压耳的那个。
哦，H25 冬天还是会往外带的，就是铲雪的时候，然后什么的时候都会带那个。劳保用品。
这两天在酒吧遇上一个北京的官二代，然后他不玩耳塞发烧，就是他原来就是买一个贵的，然后打算一直用，然后我看他的设备，他是一个 AK 的，应该是 AK 的240、哦、对，一个240，当年可能240最贵的时候他买了一个，然后配了一个 SE846、
哦、
还是单端的，我就想象这个声音啊，应该是非常的就是无语凝噎。对，然后我给他听了一下我的 HD25，然后他就是一副就 what the fuck 的感觉，就是以前我在听什么。对，然后我说这耳机才1000多块钱啊，我就接 iPhone 给他听的嘛，就用了个转接线，然后就他反正他跟我约的是就是我拿新的 HD25 给他听听，他觉得就是老板新版是不是有点差异，但是昨天带着了，但他没来，那天就昨儿他喝大了，然后今儿我没去，反正以后再说吧，就是可能吸纳一个新党员。但是我现在和北京人啊，就是特别京片子的北京人交流有点障碍，就我老觉得在跟我大爷大妈什么说话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我实在是太不习惯那种北京语境了。对，
其实现在你要是职场上的话，一般公司里不会都是北京人，所以就是上班就说普通话，
普通话嘛，
就这种真的只有家里跟你自己亲近，就大爷大妈才会说，确实是这样。
就是反正我有一次是在就跟朋友一块喝酒，然后旁边一个北京老大爷因为认识我，然后我反正就搭一句，哎，怎么着您那，就这随便这么一句话，然后朋友看我的眼神就变了你知道吗，就是您也是北京的爷呀那种感觉，我说我真不是我跟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对，就是就这东西特需要语境。
对，就是别人都说这个你也会说，然后如果你职场大家都说那种普通话之后，你就说的也是普通话，就像咱们做节目，其实那个包括我跟孟获总说的基本还是普通话为主，对吧。
对，基本标不出来那个腔儿。这真是闲扯淡的一期啊，
剪死孟获总。
对，从 Gal Game 聊到这个对历史大事件是吧，
都没人买。
没事。最后其实说一句，就是很多播客其实我发现他们是整期也庆祝，然后呢那个过生日就是发布多少多少周年也庆祝，我们好像从来没庆祝过周年，就100期庆祝了一下，结果发现按照上线时间算，第一期是2015年的5月27号我记得啊，然后这眼瞅着这2021年这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对，确实就从来没提过这事儿，就基本没过过周年。然后主要是眼瞅着200期也进了，说是不是就憋着200
再说吧。关键我觉得
也提一下呗。
这老这么庆，那不是也属于没话找话了吗？我总觉得，对吧？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我他妈觉得42期应该庆祝，对不对？不懂得看《银河系漫游指南》。
如此。行。 哇，这就把我话掐了。行，那不行，
不是得庆，
嗯嗯，
不是，一般你节目庆不都是找那个就初代的那个第一波的那个就是阵容拉再拉过来，然后加上可能新的就大家在一块庆。
哎、
嗯，怎么？
那你明天录播客是纪念那个是忌日吗？
不是不是、
啊、
不是，
我还以为故意的呢。
是啊，还真不是。
嗯，
他忌日是谁？
六月六号。
我看一眼。他是6月6号死的，嗯，12年6月6号，嗯，
因为这个事儿记得特清楚嘛，他相当于是黄金时代的终结嘛，
哦、
因为那几个都死了嘛，
哎、嗯那我再提一嘴吧，反正他和阿西莫夫一边大，他们俩20年的，就那俩巨头都比他们老点、
哦，对对，
是克拉克最大还是海因莱因最大？
我
想不起来，
我记得克拉克大。
嗯，反正一个零几年，一个一几年，对，然后这俩是20。
嗯，阿西莫夫是88年就没了吧？我记得
阿西莫夫走的早、
嗯，
反正我也不喜欢。
嗯，
这仨我可能最不喜欢的是阿西莫夫。
明白。嗯，人跟我说这仨，人跟我说这几个，我都说咱们聊弗兰克·赫伯特吧。那个，嗯，有什么扯别地儿的？
嗯，好，那就反正就是618多读书，对吧？
嗯、
买点书挺好。
嗯。对对对，
嗯、这嗨歪器材不买力升100%，而且其实618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就像双十一那么汹涌的消费季，是吧？基本大家就补补日用品，对，买点洗衣液，拼多多抢点零食就完了。
是，
嗯
嗯，好，包总终于说了个是，也太久没说话了。
嗯，那你让包总说什么？说句实在话，嗯
嗯，哎，说起来还买了点 Test V 的零食。
哦，哎，这都能给他广告？
人不太多广告吗？现在这个，
嗯
嗯，泰斯威，你现在觉得什么最好吃？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巴旦木松塔。
我啊，就听都没听过啊、嗯、
啊，就很，然后就是小面、
哦，
就其实我觉得真的称得上喜欢或者说会回购的，
嗯
主要是这两个吧。
哎、
然后胡豆属于就是。我自己一般，但是好像同事和朋友都挺喜欢的，
有点上瘾那东西，就吃完上火，而且，哎、嗯，小面你是干溜还是
干溜、
哦？
就是拌面。
对，我还就真的问过，就是宜宾人，就是干溜的小面和燃面有什么区别？他们说想了半天说，说、嗯、好像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家门口的一个小面现在关了，我现在可能也得补点货了。
啊、
嗯，
你看，其实我刚才有点吐槽那个名称，就是巴旦木的这个说法，那不就是杏仁吗？这个名称是哪来的？这种巴旦木的说法，我之前忘了干嘛看到过一次，然后心里想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一查，哦，这就是杏仁。
嗯，这个就是以前叫美国大杏仁，后来不知道谁写了个东西，就是说这东西不是杏的仁儿。说又是就是口感像，但是跟杏不是一种东西。后来就他国家这边食品命名的就给了一个所谓官方名称叫巴旦木。
哦、
啊，所以凤梨和菠萝是一东西吗？
凤梨和菠萝其实是一种东西，我觉得。
哦，那奇异果和猕猴桃是一东西吗？
嗯，其实也是一个东西，
是吧？
哦、
嗯，
那
嗯，圣女果和小西红柿吧？
不是小西红柿是一个词吗？
不是吗？我都这么叫呀。实际上就是路过那摊问小西红柿多少钱一斤，
啊、
不会问圣女果多少钱一斤的吗？
嗯，西红柿和番茄是一个东西吗？
嗯，
这应该是土豆和马铃薯。
土豆马铃薯是吧？
哎，得嘞，还有什么？
洋芋、
啊，洋芋和土豆啊，洋芋、土豆、马铃薯。
对对，
这是啥节目？农业科幻
能合作，他还都串了。
突然，我突然想到一个、
嗯、
可能还有点争议的，就是地瓜和红薯。
啊
对，而且就是刚才已经提到北京人的问题了，就是特逗，北京人管不管嚷什么色儿的都叫白薯、
嗯，
当然紫薯那东西我们没见过，就是红薯我们一律叫白薯。
嗯、
然后就是我说我想吃白薯了，然后拿个红薯吃，别人就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我说这不是红薯吗？我说好像北京就是从应该是就我没有听过北京叫红薯，直到长大了之后就是。烤红薯就那种汽油桶在街边，然后就都叫
烤，这不叫烤白薯吗？
都叫烤白薯那个时候，然后特别细的那个东西叫白薯须子，就是很干的那种红薯，就是很甜度很高的，对，叫白薯须子。
就是北京其实那种白瓤有点发紫的那种是很少见的，
嗯、
就是基本是
红的，
所谓红薯
红，
但是北京就是叫白薯，
邪门也是啊。
孟浩总，这就是我以前就是那个北京这基本不都叫莴笋吗？就这菜，
好嘞。
然后
啊、
嗯， 但是那个南方他们基本都叫什么青笋或者莴苣之类的。
对对对，莴苣和青笋。
不是莴苣这个莴苣济南也都这么叫
啊、
嗯、就是包括白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都是烤地瓜去了。
哦，地瓜。
没有大健康。
对，地瓜这个词好像是河北一带都这么叫，就是白洋淀什么的那地方都叫地瓜。
我估计我都得十几岁了我才知道地瓜是什么
东西。啊，这你没有看过抗日剧吗？
嗯，
这
就
是抗日电影。对，嗯，行，我觉得看就是小兵张嘎里边什么经常吃个地瓜呀之类的舞台。
嗯，就那个球桶上印着什么什么那个生化危险是吧，然后
就是那种不是可能是看过啊、嗯、但是就我那时候觉得地瓜和这个白薯不是一种东西。 嗯
就是什么旁边跑过一个茶什么的那种东西是吧，就反正是一个就带着乡野气息的没吃过的东西。 嗯行行，这期节目标题就叫土豆哪里去挖，对吧？618土豆哪里去挖，土豆脚去去挖。哎呀，这个小时候的笑话是不是现在一下子都想起来了？嗯，好，
嗯，
我已经感觉到有代沟了。
嗯，哎，还有一个特邪的是啥？我想想，刚才想说来着。
可能太敏感了，已经被自动移除了。
是类似土豆地瓜这种级别的。
不是
敏感的。敏感的这都过去了。
其实就还有个非常难分清楚，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上海青小油菜这俩东西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北方叫油菜啊、
嗯。对对对，但是反正就是长得类似这样的、
嗯、
我总觉得好像有好几种。
嗯、那你要说蒜苗、蒜黄、蒜苔、青蒜，这就是一堆东西了。
啊、是
对。
嗯
啊对。
很难，反正我在加拿大，他这儿的中餐馆都是南方人开的，他的那个名就是菜名的叫法，包括菜的叫法都是很奇怪的、
嗯。
然后我每次去那个看中餐馆、
啊、
看的中文都这是什么东西、啊、感觉。
哎，左公鸡好吃吗？
你说那种糖鸡是吧、
嗯？
当然是不好吃，
哦、
就是甜不辣会有腻的那种鸡嘛，就是没什么感觉，然后就很那什么，就很没有吃，没有
就是没有辣味的宫保鸡丁的那个感觉、
啊，
有点像是那种做坏的糖醋里脊、
嗯，就是糖醋里脊
肉，
鸡肉，
对、
啊、
对、
啊、
对、
okay.
对。对，是，而做还不怎么好，就是一般来说做的不会特别好，而且就这种东西它出现在就是那种外国人开的假中餐店里面的第一个，
嗯、就是那种
是总是这个东西
Panda Express 那种，
对、嗯、对对对对，虽然加拿大没有 Panda Express 吧，但也有类似的东西，就是它总是出现在菜单的第一个，
嗯、
它永远是那个就是最不想点的那个，当然那种店都不好吃，作为中国人而言，可能他就是故意仿那个味道。
你看这喵帕斯总都是实在人，这都低情商回答。嗯，
对，不是之前那在那个出租车有的打一出租那家伙还说，哎呀，我对中餐很了解，我这那个一个乌克兰人，然后就说什么那个、
嗯、
你看左宗棠鸡，然后给他说左宗棠鸡不是中餐，真的不是中餐，你、
嗯，
然后他就很惊讶、
嗯、
啊，左宗棠鸡不是中餐吗？这当非常不是你们天天吃的东西吗？完全不是，这个东西的中国根本就没有。
对对对，你看别人问我左宗棠鸡好吃吗？嗯，我说跟那个西兰花牛肉是一个级别的。
嗯，作为一个饺子爱好者，我这辈子得吃一次天津饭。我知道这个思路很奇怪啊。对，我特别爱吃饺子，然后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吃个 CP 嘛，就吃个天津饭去。但是这东西，
鸟山明老师点了个赞是吧？
嗯，
行吧，又扯到上一期他们中华料理和中国料理的事儿了、
嗯。
哎，
嗯，
上海青和小油菜是一种东西吧？
应该是，
应该是一种东西。对，上一期怎么没在这儿？听那个话题的时候，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你没见过这儿做的那个就是白吉馍，就是那肉夹馍。
嗯，
就我，然后有一次我看到这个东西，心里想的时候，哇，这儿还有那白吉馍可以吃，肉夹馍可以吃，得点一个试试。然后就点了之后，你知道那东西是一般来讲的那个肉夹馍不是那个不是肉是外包的是烧饼嘛？
嗯，
然后里边的肉是剁碎了的，然后可能会有汤，然后可能会有别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外形的东西。然后它那肉是一整块，然后外边是馒头。
哦，
那不就跟那个什么保定驴火差不多吗？
这个真的越了，我靠，一整块肉，
对，一整块肉，还是好像还是块五花，然后外边是一那馒头包着的。当时我一看，我就，你这个有点太不像了，这个
听上去似乎有点什么，哎，那个叫什么扣肉，梅菜扣肉，然后拿个饼夹一下那种感觉，
那个。
嗯，
不是，就是日本那叫什么地儿啊？就是福冈什么那边有这么吃的
馒头加五花肉，
对，它就是
可能也不是五花，就是肉有肥的有瘦的，就是一个整块，
就是一个类似那种红烧肉或者叉烧那种东西，
对对 对, 对，
然后给馒头切开往里加，日本南边那边有、
嗯、
福冈什么
那边，这不就是扣肉吗？
嗯。
不，他那个店的名字叫北京面店。
我了个去！
嗯，行吧，行吧。
嗯，
哎呀，就很崩溃啊！上了之后我就很崩溃，看了一会儿，不知道是吃还是不吃，那天还得吃，但是那实在是太、和我预期差的也太大了。
嗨，我在厦门吃了一年的老北京打卤面，我说啥了？对，虽然它跟老北京打卤面完全没关系，但是那面不难吃，而且就比较悲哀，就是我出门那点儿，估计只有那面馆开着了。对，
嗯，
他那个特别邪门，他那个面馆为了营造古色古香的这个意境，他门口有一个就是青衣小帽背一辫的那种清朝人
啊，
就是清朝的饭店小伙计，那个一个雕像。然后做了一个里边请的那么个姿势、就是那个雕像平时看着是一个就雕像，但是在晚上的一些特殊角度的打光下面特别恐怖。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就走在街上，然后就是回头看什么东西，或者低头看手机吧，一抬眼看见他、然后我就脑袋嗡一下。就是一个清朝的人拿向你伸出一只手、你知道吗？
太吓人了。
对，呲出白色的牙齿啊。
我理解孟获总是不是就是福建卤面那个没放海鲜啊？没有。
他就是酱油汤味儿，然后硬给你怎么说呢？硬给你勾了个芡，但
是
它里边
是、就是跟福建不有那种卤面嘛、但是它不是搁海鲜嘛，也是酱油味儿勾芡的。
对，就不是海鲜汤的，然后就是有猪肉呗，猪肉。然后
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就是改成猪肉了，然后想这是吧？
就放点香菇、对，就这个。他们理解不了黄花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的用处。然后反正北京卤面现在也基本吃不着了，我好久没吃了。对
对对，没有了。而且就是北京正经吃打卤面应该是那个就是不和的，就是你把那个卤浇上头吃、吃完了再往上浇。
北京打卤就是喝口卤然后再把卤浇上去。 对，
对，就不是说你割够了卤啊给搅了、那一看就不是、就是老北京人。
对，他把面守一下、就是刮一下卤那个碗就基本就吃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卤基本是、因为他那个卤不咸，他基本是能干吃的。哎，说这事儿，就是前两天我去天津出差，然后呢、天津有一个著名的闲班电台，这是电台老前辈啊，就做了好多年了、就比咱们还早。然后呢，闲班电台的主播曹瑞曹主播跟我说，你不是宜人吗，你就别吃别的了，你就去打卤面吧。然后给我推荐了一个面馆，哎，叫啥什么居来着，九和居吗？等会儿搜一下，这个还是给大家说对了吧，万一真吃搜错了赖我。哎，就是反正这个店呢，我吃了一个天津正宗的打卤面，然后这个面是啥呢，就是它跟北京的味儿基本一样，但是有一个邪门的是它有虾在里头啊。它还不是一般的虾，是小龙虾，就是它是对，它是小龙虾，就四五只那个肉，但还是有一点辣味儿，所以它是一个北京打卤面那个基本的那个底味儿，加上一些海鲜的味儿，就还挺神奇的。但是我觉得就稍微有点串，就是不是那么的就是融合吧，但还可以。对，叫九和居啊。然后天津还有一个面店，我一听那面店名我就觉得好吃，叫二月初二、不是正月初二，什么二月初二、叫正月初二。对，就是初二是
抬头得了。
对对对、二月初二是剃头发。对，这也是龙须面、
理发店的名、
就是正月初二这个面，我这面馆我一听这面错不了，但是一查地图好像我过去得十几公里。然后反正天津就是那么一个城市，就是它洋气的只有那么几条街，出去之后瞬间变成一个八线城市、所以我也不太想往远了走、对，就后来就吃了个九和居，还就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个味道非常新鲜啊。
就天津其实挺有意思的，就中国别的大城市都是你几年不去，哎，怎么这样了、然后天津属于那种就你十几年不去还是劝业场这一圈。
对对对对对，天津是反正就是走的五大道里边，就是说哇真漂亮，然后就是五大道你出去20米就对面一条街就能给你吓着，我操还能这样，这么胡来的，这种感觉。对，
我吃东西挺实惠的
啊，那是，大把菜。
那个，哎，孟获总，你吃过鱼糊粉吗？
鱼糊粉吃过呀，这玩意儿我第一次去武汉，2011年的那次
就吃了是吧？
这是武汉我最爱吃的东西。对，
哦、是吗？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能吃辣，就是那个时候武汉的辣对于我来说都不接受。当然现在不是了，现在这武汉这现在我最爱吃的就是武汉的藕，这藕太好吃了
啊！对对对，藕是真的，
对，
并且其他地方很难找得到。
武汉人是把藕给做绝了，而且其实我觉得武汉怎么说呢，它味道很丰富吧，就是 嗯，可能跟成都我觉得路数不太一样，成都可能更重调味料一些。
这期节目对我太不友好了，实在是也搞得我这骚一类，骚一类他不买了，骚一类他不买了，肯定不买了，你还是要吃东西。
行行，嗯。哎，在海外，如果你想吃点中餐，最大就是自己做的话，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呀？
嗯，其实自己做的话，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硬要说的话，就是那个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对，一个是手艺，然后但是现在你要说色菜谱的话，其实就耐心一点，也不是不能做。
中超
东西就是问题在于，就是对，一个是价格还其实还好，做总啊，总至少肯定比你的在下馆子便宜，这是肯定的。
嗯，
对，它阻碍其实有点是那个，就是锅，就是这儿的那个灶台，它是不是灶，它是电磁炉，它全都是电磁炉，室内是不允许点明火的，它有这个规定，所以那个房子里面是都是那个电磁炉，这就意味着你这个油加热特别慢，就是你烧菜的时候，它油倒进去之后，你等很长时间它能热起来，也不会特别热，
这
没有中国那种爆炒的，对它你就是炒东西的时候，它油温始终是不会很高的，所以这对中餐的烹饪是很不友好的，它这个油温很低的这个状态下，总是味道不能没法跟那个。国内用那种就是这种火去做的话去比，这确实是最大的障碍之一。
嗯，
别的其实都还好，就是买东西都是买得到的，就是这个烹饪环境实在是，而且它那个烟雾报警器是很敏感的。首先说烟雾报警器是按照法律规定不允许拆的，然后如果拆了会出问题。
嗯，
然后就是它一旦检测到那个烟雾，哪怕只有一丁点，它也会直接响起来报警，然后搞得这个非常非常吵，然后就是导致很多问题。所以基本上做一些特别容易产生烟雾的是很困难，当然其实那个报警器我给拆了。拆了之后后来房东知道说不可以拆，你要装回去，然后把装到了一个反正不在厨房的位置。
是
可以啊。
给你说个厉害的，不是段子真事儿。就是之前的时候有一个疫情之前有一个朋友说市中心的一个地儿开了一个就是卖煎饼果子。
嗯，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哇，这个我一定得去，这个不行，这得去，必须得去，马上现在就去。然后就去了之后我就在那个站那儿等排队看，他有那个牌上面写煎饼果子的种类选项什么的，然后其中他除了普通的正常的之外，底下还有两个，一个叫意式的，一个叫法式的
啊。
然后我看见这两个选项之后，我就说我们还是走吧。
哎，这东西
不太懂、
这东西不稀奇，就是北京最有名的这个煎饼摊，忘了是西四地铁口还是东四地铁口了，反正也是就是什么意大利的，然后就反正加点番茄酱，加点什么mayonnaise 什么。我就反正，就非常 disgusting， 对，就就是非常非常邪教嘛，但是卖的很好，排大队。
就那个之前我看那采访，不是时代广场有一叫什么一美国人叫老金开了一个煎饼，跟从中国回去。然后不是还有那个 Peking Duck 味的吗？
哎呦啊，有啊，常见啊、他们现在哎呦，说的我得出去买个煎饼去了，我饿死了。
这个点还有卖煎饼的外边？
有
啊。
我们这个社区旁边开了个啤酒吧之后，反正是就是应该吸引了方圆五公里之内所有的酒鬼，然后就我现在基本本社区以及周围基本七八个小区所有的酒鬼都认识我了。就我每天拿个 Kindle 在里边看小说，然后喝个几杯，然后回来。对他这节目里说哪说哪了啊，就
酒吧里光照这么好吗？这 Kindle
不是 Kindle Paperwhite 呀，有背光啊。
哦，有灯
啊、
那还
而且其实你就北京这边，我靠，这个 LED 照明现在非常泛滥，就是我们家现在邪门到什么程度，就一个大 LED 天天从我们家窗户打的，就晚上夜里我们家可以不用夜灯，我特别愤怒，我想让社区给我拆了，我说这晚上就我们家全都敞亮敞亮的，这怎么睡觉、但
对，
胳膊紧摸大腿，这是一个部队的小区。
不是光污染这个难道没有法律相关的保护吗？就是说你不能有这样亮的东西，
人这部队思路不一样，这高端下亮的，对吧，这是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对，
就是什么那个凿壁见光、映雪读书的都点了个赞，
对卧冰求鲤就不用，哎，这好像没关系啊，凿壁
就是圆形的灯柱，火能圆形的灯柱扫来扫去是吧，然后扫到一个人，然后直接就
行，其实没喝酒啊，怎么录得这么嗨，有点奇怪。这若饭看来里边有酒精。
反正大地方你那个就国内大地方24小时你要不吝吃什么就非吃什么不可，你肯定能点上东西吃，肯定有人给你送。
但
出去也能找着。
但疫情期间算是除外吧。
就是现在基本都恢复了嘛，对吧。
哎，对，还邪门的事儿，今儿遇上的，就是 我之前试了对信号线，给他打广告吗？不打了，不打了，没给钱啊。就是，其实试了对信号线，
不是索尼克的，
对，挺好的。索尼克那个线，我留着当上吊绳嘛，真的，就等不来，等不来了，真的。就是我现在能说，他给我，我就立刻上吊啊！今年的有效啊，这我觉得我是安全的，对吧？好，然后
吊死 DJ，
对 ，hand DJ，hand fucking DJ， 然后说啥来着？对，信号线。试完了挺好的，给人寄回去，发现北京的风潮从录音的现在过十二点，录音的前天起，就是那一天起，风潮不能用了
啊，
风潮能收件不能寄件，然后系统给的原因是北京和杭州的风潮在系统升级，七月份之前都不能用风潮发快递了。哎呀，给我，反正就有一点郁闷吧，就是自从这个减少社交，就用风潮发快递之后，我就。再也不用就每天等快递员打电话了什么的，就觉得省好多事儿。然后现在一下感觉回到了两三年前，有点不习惯。
挺好的，我得拿一快递，然后走路二十分钟走到还有那个邮局去寄，我也懒得坐公交，
邮局
就拿着盒子走，就抱着那个快递盒子走过去，就邮局嘛，就是寄信的。
哎，这减少社交也有副作用，对吧？你比如你就不会在邮局认识漂亮的小妹妹了，是吧？
那不可能，尤其都是大爷大妈。
私宅，私宅一般还是避免这种社交比较好。
嗯，
关于邮局漂亮小妹妹的故事，可以看台湾金马是《消失的情人节》，对，这个片儿是一个邮局不怎么漂亮的小妹妹的故事，也没那么好看了，就还行吧。
是恐怖片儿，
不是台湾片儿，就它稍微有一点 creepy， 但不恐怖。它有一段还挺奇怪的，对，它算是一个，反正那片儿就挺这就。喜欢台湾电影的可以看。
这都扯到哪儿了？
对对对，扯到电影了啊！最近有电影，这
干的。我好想看那个，我还挺想看那个《金陵之第二》的，但是没有电影院关门。
哦、
对，
你看
第一部我要是看我去看，看了电影院去看，然后第二部出的时候，当时是还挺想看，然后电影院一搜全关门，散了门的，先等着吧。
这个艾米丽·布朗特姐姐，我是越来越喜欢了。就特邪门、
啊、
以前我特别不喜欢他。
是吗、
我觉得第一部完全就看他一个人表演、就是寂静之地。
寂静之地二是那个三台官方宣传片吗？
是三个孩子是吧？
行吧，
真是
我这个拐过来。对，就艾米丽·布朗特他演过一些算科幻大片吧，比如说那个环形使者。囧瑟夫老了之后变成布鲁斯威利斯，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俩角色怎么选的。啊，就这，然后女主角是梅婷，就这个片儿充满各种各样的槽点，但是艾米丽·布朗特非常好看。然后还有一
个
是、
你说那个是美剧那个吧？
不是 ，Looper 是一个电影，现在可能有美剧了。
我知道了，当时他们翻那中文，我说什么？我说什么环形世界出那个电影了、
你以为是那个
然后一看啊什么
是个科幻片是吧
是它关键还是科幻片然后我说什么环形世界都能出电影我当时想
行吧行说回来艾米丽布朗呢还演过一个是和阿汤哥演的那个明日边缘
对对对、那个时候还是看
那个
唯一的印象是那个
对
对
对
汤姆克鲁斯那个
然后他还真是就寂静之地了嘛，就也是一个算是高概念做的不错的一个电影，对，
哎，特别好玩。我认识一朋友，他是汤姆克鲁斯的粉丝嘛，突然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儿，
这个朋友多大岁数啊？
就同龄人，然后他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一件事，我突然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汤姆克鲁斯只有1.7米。然后他就说哇我的世界好像崩塌了，然后我天天的吐槽这个问题，后来就老是拿那个事给他开涮。
汤姆克鲁斯没有尼克尔基德曼高，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他不知道
啊，不是你跟你的同龄人有粉阿汤哥的这个同龄人也够，就跟我喜欢什么约翰韦恩似的，就是喜欢了上上代的影星的感觉
挺正常。他个人爱好就老是看一些什么70-80、90年代的那种美国主旋律那种片子。
我还看了最近还看了阿汤哥的一个处女作叫《熄灯号》，就是他那个故事特别扯淡，就是一个军校。美国传统军校就南方那种军校被资本收了那块地要强拆这个军校然后军校学生因为他们都是武装起来的嘛就天天实战打靶那种就抗强拆就拿着机关枪抗强拆然后就把什么海军陆战队全都整来了对就特别特别扯然后那个片里边就很多就 阿汤哥和西恩潘，那个时候都是十几岁，二十出头，就特别特别嫩。对，可以看到这两个影星最年轻时候的样子。
你下回包装一下《壮志凌云前传之西灯号》。
嗯，《壮志凌云》有西恩潘吗？
没事，阿汤哥就行。
行。
国内现在还比较火的是那上海电影节要演那个《闪光哈萨维》嘛，然后那个票炒的特别夸张。
对，
反
正上影节我是不打算去了，这个事儿太多，而且电影节我觉得现在完全的就疯狂了，已经就是票能卖这么贵，这跟音乐节有一拼了已经。而且其实排片也很大众嘛，就是觉得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排片虽然少，但是这片没到说你就非得去电影节看的那种程度，然后还能把票炒那么高。
对，
然后也是挺那个什么的，
就特别国内其实艺术院线现在也起来了，就是我觉得什么片儿，比如说侯麦啊什么这玩意儿，就你等个两年，你只要在大城市肯定能看见。然后我是觉得现在的电影节有点引来的奇怪的人太多了，就不像以前是一个，就以前我北影节一个北影节看个二三十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的乐趣真的是就看小众的片儿，就看哪场没人买。然后这个我记得有一个片儿叫什么的宇宙碎片来着，是一个就东欧国家的小导演导的科幻片，就那个全场就十几个人，500人听十几个人，但是就非常有意思。对，就是这个用符号用到啥程度，就是他设置了一个那个末世，就是人类已经失去了基本所有文明的记忆，但是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就全都是战争碎片嘛。有一个小孩就只说一个场景，就一个小孩对一个神像拜，然后他走了之后，你看那个神像上面是个乔丹。应该是叫末日之后的宇宙碎片，对，很有意思的一个电影。然后他们世界里面有那种文物贩子，然后倒卖各种原来人类的文物，拿都是高达模型什么的，就他的那个恶趣味的感觉特别好。对，虽然故事很传统吧，就是找寻真相啊什么的。
片子还有百度词条呢。
是吗？我反正当年在未来局就是新媒体做科幻新媒体的时候，反正在文章里安利过很多次，但是应该也没有资源，也没有再公开放映过。
对，很多片子现在确实下不动。
片长只有68分钟
啊。对， 是一个比较短的片子。是个
埃塞俄比亚
的，对，纯艺术片。
莫赫总这个爱好是我在飞机上干的事儿，老是下些奇怪的电影在飞机上打发时间的时候看。
我在飞机上本来想看花木兰的这回，但是就想就列个旗嘛。我老在飞机上看烂片，对，就觉得这烂片应该是就只对得起在飞机上看。啊，我在飞机上看过《三枪拍案惊奇》然后看过看过那个谁，就反正是一些很商业的电影吧，就不太成功的商业片会在飞机上看。
我看过一个最小众的是我从迪拜飞过来，然后它上头有那种阿拉伯语的片子，是埃及什么地儿拍的，
英文字幕，
然后打着英文字幕，
对，就还行。
对，上次我在飞机上特别有意思是看那个什么叫橡胶轮胎杀人事件，反正就那个轮胎可以滚来滚去把人杀死，那个对对对，然后当时看那个我，对，然后邻座非常惊异的看着我，然后看那个屏幕，
那多哏啊，就是一轮胎停在你面前，然后你捂着头倒，就跟北斗神拳似的，然后就爆头了。
对，
08年，
他那个导演后来不是拍那个就是真实，就那个鸡蛋头的那个片子，全都是封面全是鸡蛋，然后一个脑袋，就是脑袋边是个鸡蛋，那个真实的电影也是他拍的，就是里边有收音机，然后他会发出一种奇怪的一个声波，然后把所有人都打，就是直接打爆，这样的一个设定也是有，类似那个橡胶轮胎，
有点想不起来。后来没有再关注这个导演了，应该是没看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推荐个人看的冷门电影是吗？
我主要是飞机上真的没什么想看的，就是看那种比较常见的片子，其实也想看也看过了，不想看了也不想看，倒不如看一些平时听都没听说过的，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看，先看了再说的片子。
就既然聊了这么多科幻片，其实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冷门的科幻片，但这个导演挺有名的，是袁子温。他拍了一个科幻片，反正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女的在一个屋里拍的。我搜搜叫啥，有点想不起啊。对，名字也特好听，叫《悄然之星》。《悄然之星》是一个，它基本上是简单解说是一个太空快递员的故事。然后这女的就是一个往自己身体里塞电池的机器人。它的整体的摄影还挺艺术的，就是一个黑白片，然后场景挺美的。说实话，剧情也不是特技的了。 一个运输飞船里面的一个漂亮的女机器人，你想会有什么故事呢？对吧？肯定会发生一些什么。主要是它的那个黑白镜头，以及用了很多的那个废墟的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哦，对，这么说的话，那还可以再推荐那个《最初与最后的人类》，这个是就已故的那个特别著名的冰岛配乐师约翰·约翰松，对，他给维伦纽瓦和诺兰都当过配乐，就《降临》的配乐就是他做的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他唯一自己导演的一个片子，他完全用纪录片的镜头，就是拍南斯拉夫的那些就是至上派建筑，就是特别夸张的那些什么英雄纪念碑、战争纪念碑。他本身是一个就非常不像人类建的那种水泥建筑，然后他在用非常刁钻的角度就拍固定镜头，然后慢慢的推，然后配上蒂尔达·斯文顿老师，就是那个宇宙最像David Bowie 的女人，对对对，蒂尔达·斯文顿老师读一个。是最后的人类发给最初人类的一个电报啊，就是那么一个科幻小说，那个感觉真的就是，如果你不吃这一套，你会非常困；但如果你吃这一套，就是你对那个建筑或者是那个文本就很 get 到你的话，你会就一直头皮发麻。就这个，而且这个现在 B 站已经有人做了字幕，直接在 B 站搜就行。
哦， 哦，那这个其实很适合在飞机上看嘛，这两个结果都不坏，一种是看进去了，一种是睡着了，都是达到了目的。
嗯嗯
嗯，孟获总说的电影我还找了一种子。
啊，你说《悄然之心》吗？
不一定下得动。
不是不是，末日后的宇宙碎片。
哦啊，那下一个看看呗，就挺哏的一个片儿。对，
嗯，
你看拜乔丹这多逗啊！
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吗？他是？
我真忘了，他应该是说了不止一种语言。这真想不起来了，就反正都是看字幕，看就是听不懂的语言。
嗯，
行吧，冷门片就是秀观影资历啊。包总有什么想推荐的吗？半天没说话。
我想不到什么冷门电影，真的。
嗯，行，
就是能想到的基本上都是挺热门的，我觉得或者说
不是涉猎那么广的类型。
嗯，
我前两天看一热门的，就是被汤姆·赫斯粉丝安利的，然后还看了，就是那个。借刀杀人那个 The Collectors 那个片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但是当时我是非常不想看的，但是被连续的刷好几次之后，然后就下载了之后，然后就看了。
嗯，哎，这我还真没看过。
嗯、对，这个为什么会被推这样不想这样安利呢？就是那个在那个片子里，汤姆克鲁斯演了一个反派，演了一个坏蛋，倒不能说是坏人，他就是个反派角色嘛。最终就是对吧？你懂得，就是那样一个电影很不一样，就是一般汤姆和克鲁斯不会出演反派，
嗯，
就才出演了反派就比较有意思，
嗯，
还染了一个黄一头黄毛，在那个片子的形象是。
这片我真没看过，
嗯、
我倒是看过，但是我真是百度搜了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片子。
嗯，
对，他那个翻译和这个原、
哦、
对 Collectors 他那个翻译跟原片的名字挺不一样的，而且他这个、
嗯、
其实这个英文是有很深的意思，在这个片子里他是有，他你把它翻译成大杀人，说白了就完全失去了这个意思。
嗯，
不是不是，原来这我都是看那种 DVD 吧，应该是、
嗯、
DVD 好像叫什么落日杀神还是什么玩意儿。
哦，那有可能是这、
嗯、
台湾的翻译，
台湾翻译。
嗯，
我的观影盲区是2000年到2000年到2010年这一段的所有大片，因为我家从来没有过碟机、
嗯、
啊，后来就是电脑了，然后电脑的时候，反正那时候我也不是影迷吧，就反正这一段的电影我是没怎么看。对，
嗯，我是就是，这我倒不是推荐冷门片子啊，我最近他妈看一个东西出离愤怒了，那个。就是最近那种短视频特别流行，什么就是给好多没看过片子，什么几分钟给你介绍个片儿
啊，古阿莫
就是那种的，就这种类型的就挺多的嘛。然后那个就是最近不是那个新的那个 Dune 放出来那预告片了吗？
哦，
就甜茶
那本啊，
对对对，就出了一堆，那不也是延期了吗？是他今年年底上映吧？好像就是，然后就出了一堆那个 UP 主就介绍，然后说的他妈全是驴唇不对马嘴，就根本就这人他既没看过老沙丘电影，也没看过 Sci-Fi 的那个电影，也没看过书，就是他妈什么都没看过，然后就是百度上搜点东西就跟这胡说八道，然后他妈看这特别来气，就是。
嗯
嗯嗯，不看就好了，不看就好了。这个我这种类型的东西一般是不看的。
可以看佐多洛夫斯基的《沙丘》这个纪录片。
嗯
嗯，
看看
B 站刚上架。嗯，
哦，是吗？那可以、
嗯、
看看电影工业最疯狂的年代，就是如何没有 hold 住这个史诗科幻吧，算是玩飘了。对
对，因为就像我这种沙丘粉，就看这种就特别生气。
哦。 科幻大部头有两个，是第一本的前三分之一我看了四五遍然后就都放弃了。一个是那个火星三部曲，就红绿蓝火星，红蓝绿火星，对对。然后一个就是沙丘，沙丘可能是第一本的五分之一吧，就实在是。
沙丘那个一开始那个挺劝退的
啊，是，
那个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Robinson 那个火星三部曲是吧？
对对对，
红绿蓝是吧？
新斯坦利罗宾逊
啊，那个书我觉得挺糟糠的
啊，是吧？就反正红火星第一本我是看了好几遍开头了，对，
是不是？然后你看完这个，你看那个布拉德沃利那个火星三部曲，是不是觉得这书写特可爱？
你这火星编年史我应该是这是第七八遍看了吧？然后就上一次看也十年前了，就当年那个就基本一年看一次，就特好看，觉得
是吧？
但是新一本不如以前了，这个稍微有点难过。这个新一本拽文拽的有点让我不太舒服。
那怎么着？以后找点嘉宾聊聊翻译界现状。
可以啊，
现在就这业界，真的
不能再聊了，就给明天留着点
啊。我问个问题啊，像那个战力黑洞，就 In the Mouth of Madness， 这个算冷门电影吗？
我操，没听，
我也没听过。
约翰卡朋特的
啊，卡朋特的都不算，
都不算是吧 ？OK， 就是怪形什么天魔回魂和。战力黑洞是什么什么三部曲吗？这就是个特别克苏鲁的电影。
卡朋特那个怪形你看过吧？
看过。
怪形是真，
我不是很喜欢
啊，
就是就是
In the Mouth of Madness， 不是，这主要你说这个名我对不上片儿。
就是那个小说，然后循环，就或者叫就是那个。
山姆尼尔这个演员，我之前看过他一个片子，叫那个叫《Event Horizon》，叫那个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一个讲那个太空飞船里的一个，也是个恐怖片。他演这种片子挺适合的，这个山姆尼尔的演员，他长得挺邪性。
然后这里还有个音乐梗，你知道吗？就这片子，
不知道，
就是这个，就约翰卡朋特，他是也是个那个作曲，就是这里边这个重金属什么这个，就金属这个音乐是他自己做的配乐。然后那片里还有一个地儿播那个，就是那个卡朋特的那个一个歌，
就 Carpenter。
然后那个男主角还吐槽了一句：“这不是卡朋特家族的。”
哦，The Carpenter Family 就是那个 Yesterday Once More 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哇，这个，
所以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哇，这个有点密。
可以。
然后其实我最近看的比较多的是港片，但是其实都是挺大众的，或者说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人都看过，就是比较热门那种。
大众到啥程度？
大事件
完没看过。
我就不用说了啊。
非常突然是叫这名字吗？还是叫什么？就是我觉得应该都是会经常出现在
推荐
各种公众号，或者就是就如果它是一个比较多做港片的，可能都多少会有提及的这么一个感觉吧，就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趣味在里面，所以经常会被提及。
港片反正应该是四五年前吧，我在系列的补杜琪峰，然后就被影迷朋友鄙视说这东西都没看过，就当年主流，然后我就
不补了。
没有补了都补完了。杜琪峰推荐的系列叫枪屁柔黑放神文，这是朋友给我的一个口诀，虽然完全不是一个顺口溜，枪是枪火，屁是 PTU， 柔是柔道龙虎榜，黑是黑社会一和二，
黑社会
放是放逐 然后神是神探，文是文雀，对，枪毙柔黑放神文，就这个东西拗口到一个程度了，就导致我就记住了，就是他怎么这么硬？但是对，
行吧，说起来，大事件也是杜琪峰的，
他从三人行后面我就没再看了，是新的吗？
Okay, 看一下，2004年的、
，what 啊？好吧，反正他也有片我没看吧，就是什么
比较少。见的任贤齐主演的、
在那个放逐里边有任贤齐对，印象比较深，因为演的比较差
okay, 是
放逐是个好片子，是一个非常值得在大荧幕看的电影。 OK， 行，我靠，这聊的也太散了，就已经聊到电影了，从吃聊到电影是吧？
是，
对，
行，
差不多了，
该各回各家了，
是，
太晚了，
确实。
行，然后就是这算是什么？六周年。没有什么纪念节目，但是算是有个闲聊的，就是大家聚一起闲聊了一期，是吧？
我还以为是六周年没纪念上，差点直接水到200期呢。
那太难了。
还差一点。
有台主播前来助阵
还提及其他多个有台。
就问一下 HFOTA 这边，这么烂的节目你们要吗？
这个难道不是很像我们这边开就初期的节目风格？
哇，
回归初心之作！
哇，你们初期那个节目全是平板，我靠，什么 MyDog 什么的，这那的，就全是国内见不着的东西。
刚开始完全不会提到耳机这种。
刚才你说头几期你跟 LED 的那个，那是两码事。
对，那种风格的，对，
哎，对，说到这个，最近被机核的麦教授推荐了一个新番，叫什么来着？又忘了，
《致不灭的你》
啊，《致不灭的你》这咋样？有人看吗？
挺好的，就原著水平就
原作对这个评价比较高，但是出了之后我看一眼，出的名单没有认识的，当时就没有第一时间没有兴趣去看。
没有麻之准是吧？
我去，能不能不提这事儿、
哎？我都知道这草了。行嘞，
被针对了。
反正行，那这期闲聊就到这儿吧。我不知道这怎么劈啊，这节目。我觉得如果劈开是一个40分钟和两小时的体量，
可能差不多了。
成，那就行，就到这儿，正好12点半。然后也非常恭喜大家度过了又一个危险的月份，是吧？那个准备生第三个啊。都准备好，寄生用品囤起来，对，以后可能就限购了。我都说啥呢？
没事，这个烽火大一回头，把那个清朝的雕像就出现在那他那儿那个位置。
我操！行，
他都这么断了好几次了，对吧？这个网络都受到了影响，一定还是能量很强大的。
我现在一会儿去看一下麦浚龙老师的《僵尸》这个电影，非常好看。
哇，那确实非常好看，
好看，就是拿日本恐怖片的手法拍了一个僵尸片。他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后那个特效太五毛了，就最后那个特效真是让我不忍直视，就觉得就这个降格降的太厉害了，
并且他并不是全程那么就是
对
那种特效质感，我觉得这个是个比较尴尬，就是你要是全程就是都是就是老港片那种比较就是 劣质的或者比较简陋的感觉，其实反而是一种风格嘛。但这个其实前面拍的觉得特别就是精致、就是不一样的精致吧，相比老港片。
对，他那个前面就是香港公屋嘛，就其实全都是实景，不用像老港片那样搭景了、搭一堆假石头，然后一个人摔上去，哎呀，然后石头裂开那种，就老港片无纸的那种那种什么桌子劈两半那种，就现在那个都没有，就全都是实景，给人那个感觉其实特别好。包括他那个就调的像屎一样的那个单色调，对对，就他那个特别阴暗的那个感觉，在一个真实的公屋里，然后就觉得，非常现实，然后又有那种极度的恐怖感。但是后来他弄了个开放的大场面，然后明显是没钱了，就是大家都吃不上盒饭了，就凑过来吧，对对，就特遗憾。
你们最后忽然来个降格的大特效，然后很割裂，然后想起了之前看那个新的铁血战士。最后那一幕也是个大降格、
铁血战士，
对对对，我的队长当时看了，我的当时就觉得很糟糕，非常糟糕。
铁血战士崩盘的不是是传统异能吗？这就是一个为了崩盘存在的系列。
对，他出了之后啊，当时就看了嘛，看完之后就非常生气的走了出来。
行，
是那个新铁血战士是吗？
对，新铁血战士。
对，
结尾的时候大一个大降格，但当然其实不是特效的问题了，整个其实片子拍的就不好。
哎，经过 AVP 洗礼，你这还有什么可吐槽的？
行，
对，然后想拯救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就看了另外一个片子叫《四小人生》，是吧？然后觉得又被痛击了一次，然后就电影院一段时间不去。
行，快结束，快结束吧，这个电影节目聊下去就真没完了啊、
没边了，没边了，
是。
谢谢大家收听这个声波飞行员六周年纪念节目啊，虽然也没好好纪念，对，就聊了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就大家就记得，来北京不要吃任何老北京打卤面啊，然后炸酱面也慎重，对，20块钱以上基本都是骗人的，
就反正你写老北京啥啥的这种都是。
吃白薯，
老北京炸酱面真不用甜面酱炸的，对，小碗干炸一定得看那个油，对不对啊？然后这。行，这个
你在做新美食节目吧，
对对对，经验太多，这以后再说，行。然后这个那本期的声波飞行员就到这里，然后感谢三位闲聊这么久啊，然后就赶紧都睡觉去。土豆哪里去玩啊？行，祝大家身体健康，
拜拜，
身体健康，再见，
拜拜。